当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长江证券华虹首席分析师马泰，欢迎参加每周一八点长江大华虹举办的话题有话交流会议，更新行业的观点和近况的变化。今天继续讲一讲大华虹一代的亮点及重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产品价格价差的变化情况，上期也讲了大华虹一代的一些亮点情况，当时季报没有公布完毕，我们主要是摘取了一些已经公布业绩的一些公司啊，进行了一些分析和点评。那么今天的话呢，相对比较完备一些。那么首先有请石化主席魏凯博士分享石化行业的情况。
那各位朋友，周一早上好啊！我虽然还在假期，我们也是维持一个定期的电话会议，跟大家把一周内发生的事情，包括最新的情况进行一个更新啊。那我这块先更新一下石化的一个内容。那石化的话，先说油和气啊。那这个油的话，上周的话，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跳涨，周末呢也出现了一个扰动啊。周末的话又说这个什么川普要适当的放开霍尔木兹海峡，让一些船进行了过，油价也是跌了大概，从高点跌了大概有个6-7美金左右。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也没什么影响啊，市场还是比较冷静的，那个这相当于一个上升通道中的一个正常回调而已，因为已经经常用数据而已。咱们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根本不知道看他怎么做就好了。那所以油的话，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这个事情持续的韧性是非常非常的长，比市场目前认知的这个还要再长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而且在拖长的过程中，它不光影响我现在的油价中枢，还影响我战后的油价中枢的一个上修啊，战后的油价中枢一个上修，这都是一个联动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再说天然气啊，市场目前大幅的就是基本上对天然气是完全忽略了。因为上月份以后是个淡季啊，那天然气我们在上周也是发了深度报告，这个天然气是强烈大家要求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五月下旬以后天然气会出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天然气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的这个用途是工业用电取暖，再加上其他图 C 的一些用途。那么工业的话，总体来讲相对来说也是还相对比较稳定啊。那你进五月下旬以后一个冬储一个用电高峰，再加上今年如果再出现一点极端天气的话，这块会扰动比较大。所以天然气这个我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我的重要性要比油要更强啊，这个要重点要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那我们再说说一季报，因为上周我们话题里面一季报这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展望。那么在这一周里面也有少部分公司也发了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大部分基本上都在上周之前就已经是都已经发布了。那么这周基本上发的晚发布呢，要么就是业绩可能会稍微有点跟大家想象的预期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啊，要么就是偏持平了，业绩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在之前就已经提前发了。那我们再说还是分析一下板块的一些那个标的的一些情况吧。我们这个位置呢，油的话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就第一点啊，这个韧性啊，包括高度啊，都比市场想象的还要再乐观啊。这个我们觉得后面的结构交易过程肯定会调的。那么像中海油啊什么这些油公司我们都是非常看好的。天然气啊，因为国内没有特别多的天然气标的啊，如果能买美股或者是海外的这些标的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其实可选的这个就非常多。国内的话这个标的我们首推的还是首华和新天然气啊之类的公司啊，尤其是首华燃气。那么一季报也发了也还不错的。那么而且我们判断呢，天然气如果在五月下旬开始涨的一个情况下，它这个不光是影响我的这个情绪，像这种管道气的长协呢，它的价格呢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上涨啊，它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所以这种稳定预期性又提前期限这种商业模式会，它会有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 A 股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天然气标的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到时候的表现是会非常的好啊，会非常的好。首华燃气啊，我们也推了一年多了，新天然气也推了接近好几年了。那么这两个的话，就是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啊，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那么再说传统的标的，传统标的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像卫星和宝丰啊，我们觉得依然还是 还是受益于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的一个框架啊，还是受益于大的框架，就是还是受益于啊，对，油价上涨，然后这个他们原材料呢也会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要远弱于这个原油的上涨的幅度啊，因为供给的弹性不一样，这是最底层的一个点啊，这是一个情况。像恒逸石化这个也是一样的啊，恒逸石化呢，因为海外的略有价差呢，随着这个后面油的进一步短缺啊，我虽然最近有些回调，但是我们觉得后面还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抬升，那么这块的话也都还是不错的啊，也都还是不错的。像爵业股份啊这类公司，我们也是看好，因为战后的这个，因为这事儿早点结束了，战后的这个中东的 LNG 的这个相关的订单啊，我们预期会有迎来一个爆发啊，应用业务。新的业务 AI 这块，那么在随后天气供给短缺的情况下，用电这块会变得相对比较紧张一些啊，那这块的订单我们相信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爆发啊，所以这公司我们也是非常看好的。对了，上周还有一件事，就是恒逸石化在上上周末啊，也是媒体也报道啊，公司也发了公告被美国制裁这个事情，那公司的公告也进行了解读。那么在上周接近周末的时候呢，也出了个文件，也是外交部的一个文件啊，也是那这个也是对这些公司给一个支持啊，那么在执行美国的制裁方面也是不给予回应啊什么之类，或者不支持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说有国家也是在这块有一个支持啊，所以对公司的影响呢就更进一步的一个降低了，本来影响就不是很大，也进一步的一个降低啊，所以公司呢我们觉得之前的一个半跌型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啊，会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以上是我们这块观点的一个更新吧。
好的，那我接着讲一下化工、铝的炼锂还有重点产品的价格价差的变化情况。截至当前，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化工行业的经营数据，上市公司的年报和季报也公布完毕。我们从总体上和细节上分别来看看情况。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一度化工行业的主体化学原料和制品业规模以上的企业的收入增长6.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4.5%，非常快速。另外两个行业可能大家关注不是特别高，一个是橡胶业，一个是塑料业啊，实际上也比较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也是重点去讲。那么如果按照化工上市公司数据来看，基础化工行业今年一月的收入增长8%到9%，归属最近六年增长超过15%。二者的差异的口径是有存在一些区别，一个是行业的整体，一个是代表性的上市公司。那么哪些子行业增长比较快速呢？其实在出季报之前，咱们通过分析化工产品的价格价差的变化，一般可以得到变化的这种端倪。当然除非有的大的上市公司调整了口径或业绩，少数情况还是由于汇兑因素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有接近70%的化工子行业业绩同比实现了增长。影响的子行业主要是包括燃胶，同比增长了3.3倍，钾肥同比增长1.2倍，铝轮接近3倍，液氧化学品同比增长62%，化工同比增长60%左右等等。下降的品种主要是有碳黑行业下降93.5%，碳酸锂行业下降62%，锦纶行业下降56%，橡胶制品下降45%，添加剂下降30%，氯碱行业下降26%等等。可以看到化工行业还是结构性的基本面向好，有一些行业比较亮丽啊，另外有一些行业还是比较惨淡的。那么所以26年是结构性的牛市，那么我们去27年的话，化工还是全面的大众行业的牛市，那么到28年的话会继续辉煌。所以26年其实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大部分行业都算增长比较好。回头我们再讲讲增长的行业的情况。那么先简单说一下那个业绩下降的品种，其实原因无外乎基本上是产能过剩，好像的开工率不高，扩产又扩得多，或者是像橡胶制品业这种原材料大涨，比如橡胶大涨，但是产品价格又比较难以传导的这种品种。那么我们现在增长量呢其实也很好分析大部分的中心的子行业它的业绩同比上涨大概率都是因为产品涨价，最后呢往往原因是产品的供需关系改善，比如产能的稳定或者是扩张有限，需求量存在增长，行业的开工率比较高，集中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行业如果再有一些自律协同更好。方法论其实很简单，就是关注主要产品的产能增速的变化 行业成功率怎么样啊，这两年分析再考虑一下行业集中度的变化，因为现在的行业的玩法和过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行业集中高的话，龙头有时候会做一些自律，那么比较分散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比较难以进行协同。基本上我们通过供给端的分析可以推断出产品未来景气变化的方向。如果套用在主要产品上，有些产品我们就重点分析和推荐，就是多讲讲，有些可能讲的就比较少。比如说棉腰短纤，我们简略讲一下，它的终端是纺织服装，销售基本上每年小幅度增长，可能三个年的五倍，行业过去的产能过剩又存在污染，所以国内呢这几年基本上没有扩产了，行业成功率重新启动啊，现在已经超过85%，所以行业的供需关系逐步改善。这个行业我们基本上推荐力度有限，主要是觉得可能弹性不如得不偿失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行业没有纯粹的标的，上市公司的业务都比较综合，就产品相对要小。第二个行业是甲醇行业，下游的需求主要是农业，今年产品的价格同比25年一度有300到400块钱的涨幅啊，有些公司你像盐湖、亚姐、东风铁塔产品的销量同比也有所提升，所以这个板块就量价齐升，目前产品价格在3200到3300元每吨，我们看好后续价格，甲醇价格上涨，逻辑链条是高油价利好生物燃料的需求，继而利好农产品的价格和甲醇的消费，我们强烈看好甲醇这个板块。美国公司的未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性。第三个板块是集成长丝，集成板块终端需求主要是纺织服装等等，全国的销售额小幅增长，每年可能也有3个年到5个点，然后有时候还比较快一些行业基本上进入扩产比较平缓阶段，让龙头公司同心用名控制了扩产节奏，得到龙头之间的这种自律与默契他们呢更在意经营的业绩。今年一度行业的成功率同比去年一度有10%以上的下降，同一股份的话业绩同比有2倍的增长，当然它除了主业经营长期不错，当然也有投资收益和设施化的贡献，同比也有几倍的增长，新入年的业绩同比有20%的增长。我们后续继续看好经营长期整个板块的机会，战争之后三月经营长期产销率比较差，四月有一定的改善，近期又有一定的波动，下游批次厂库存比较低，我们判断后续依然存在补库的需求，长期整个经营长期供需良好，景气上行空间非常大。第四个行业就印染化学品，核心的产品主要是包括染料等等，中端也主要是纺织服装链，染料产品价格从一月份的1.7万元每吨上涨到目前成交价在2.3万元每吨左右，一季度的均价同比去年还是有所上涨，而且原材料中间体像环形物的价格也从2万涨到了15万左右，所以一季度的业绩大幅增长。为什么染料的话今年这个产品价格有这么快的涨幅呢？主要还是因为染料结构链是比较高 ，CR5 70%的占比。龙头的话，既生产染料中间体，比如像环形物，你比如龙头用土生产环形物，又生产生态染料，所以二者的集中度这么高，他们通过产量一体化，实现一些自律控制了供给，产品价格由此上涨。加盟之后的话，三月染料的成交价格有点比较疲软，到现在还没恢复。我们判断从五月开始可能逐步改善，毕竟龙头的态度比较坚定啊，下游产品的库存逐步去化，正在采购的需求。我们中长期依然看好染料板块，像标的浙江龙盛和润丰股份等等。第五个板块就是化工，主要产品包括制冷剂等等，下游主要涵盖空调、汽车空调等等。这个行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24年国家实行配额制之后啊，三大制冷的供给锁定，龙头集中度比较高 ，CR5 高达90%。大家多少有些默契，产品价格逐步上涨，像代表性的品种 R32 价格从每吨1.5万元涨到现在6.5万元。今年一度由于去年空调的高基数，国内空调的排产不佳，国家出口遇到战争的扰动，所以制冷剂的龙头出货量有所下降，但产品价格同比依然2倍增长，所以驱动了聚化股份、三明股份等等这些上市公司业绩同比保持增长。之前制冷剂整个板块的话跌了一波，主要是市场认为上市公司业绩低于预期目前来看的话上市公司的股价普遍具有性价比了，年化估值13倍到15倍，具备长期配置的性价比，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板块长期的机会。第六个板块就是氨纶，我们上周电话会议也分析了这个品种这个行业的需求增长比较快，因为氨纶是纺织服装的味精，每年呢也有6%到8%的增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行业集中度比较高 ，CR5 有80%以上。三月由于行业的旺季， 产品呢占下游反复链的话成本不高，行业库存也不高，需求还是比较不错，盈利对价差同比有所扩大。那四月底的话，产品的价差比战争之前2月28号扩大了3000元每吨，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按照这个价差，行业企业都赚钱了。当然如果考虑全年的供给增量，那么预计26年呢安轮的景气度好于25年，到底弹性多大的话也观察今年的需求增速，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安轮的行业，也看好华丰和新乡。第七个板块就是聚氨酯，其实板块内上市公司有9家，核心的标的就有万华化学一家，其他基本都是打酱油的，核心产品有 MDI、TDI、聚乙等等。像 MDI、TDI 行业的竞争格局比较良好，万华是全球龙一，成本全球最低啊，具备碾压式的优势，也具备一定的竞价力。26年其实行业的竞争格局还是好于25年啊，产品的吨利润也有所扩大。战争之后的话，其实全球供给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产品的价差继续扩大，可以期待二季度万华的业绩同环比保持增长，我们还是继续看好万华。因为产品种类比较多，因为毕竟有20个行业的话又有增长，也就不再一一分析了。我们讲26年是化工的拐点年，从实际的数据验证了我们的说法。有人说是战争送的利润，那么我们看在战争之前1到2月的话，其实化工行业的业绩同比也是两次增长，这个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到这个情况啊，只不过战争导致的利润的速度的话有所提升。接着我们再简单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近期领涨领跌产品的价格的变化还有展望。领跌领涨的产品主要是有 MDI、硫磺和硫铁矿、PT、有机硅。领跌的品种有醋酸、乙基酸、环氧丙烷、TDI、大氨酸、维生素等等。有一些我们上周分析过原因啊，先说一下 MDI。近期 MDI 价格波动越大，像原材料成本的价格波动不大。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最近一些基础原料，你比如像乙基、丙基啊、苯啊，这其实波动都不是很大，但是下游的产品的价格波动比较大。主要原因的话就是下游经销商，包括下游的消费者采购的这种节奏啊，或者是还有它有些波动，包括厂家的态度有些变化。由于价格涨得太快的话，下游就会有一些抛货，就会导致价格的一些阶段性的波动。那么最近产品的价格又有所上行，价差有所扩大。其实整个 MDI 的格局还是比较好啊，就龙头有很强的控制力，全球基本上就7家玩家。我们还是长期看 MDI 的景气改善。未来5年的话，国内 MDI 的扩产受限制。那么聚海 MDI 和全 MDI 最近的报价达到了2万元啊和2.4万元。吨毛利其实比2028年啊 ，sorry， 就和2月28日相比，扩大了4000元每吨左右。可以预计二季度整个这个 MDI 的话，对公司对万华的贡献还是非常可观的。然后下跌的品种的话呢，还有上涨的品种有硫磺还有硫铁矿。战争之前的话，其实这两个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战争之后，中间的供给又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中国又是依赖进口的国家，目前百川经济上统计。硫磺的价格现在达到6400，硫铁矿的价格达到1550左右，分别比年初上涨73%、50%。预期中期维度的话，产品价格还是有望继续上行。它核心原因就是硫磺作为炼化的副产品，它的供给受到限制。那下游新能源，比如像磷酸铁锂、生化镍等等，它快速崛起。那么相应的标的有月入股份，还有140万吨左右的硫铁矿。然后 PTA 和吉林长丝最近产业链的价格上涨，主要因为行业减产保价。它的终端是纺织服装链，需求小幅波动，相对的中短期这个产业链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很难准确预测。你比如说这周价差多个50到100块钱，下一周有可能又下去了。我觉得还是从一个中长期来关注这个品种啊 ，PT 啊，包括吉林长丝。那么我们长期还是看好这两个品种的供需的向上，那么相对的景气度也有望逐步上移可能会逐年改善。标的是同心股份和新股民。接下来讲一下有机硅，我们也分析过好几次了这个有机硅的话是工业的物品，它的消费比较分散，既有地产，也有新能源，面向全球消费，每年消费增长比较快，有6%到10%。其实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甲醇就是这个原材料涨太多了，有机硅价差还是收窄的，让消费的改善，价差有一定修复目前产品的价差比战前扩大了有8000块钱，我们判断呢再继续提价。这个行业也是高开心率高集中度，没有新兴产量的行业。我们还是看有机硅的趋势性的行情标的有新发集团、新源股份等等。下跌的品种我们也简单讲几个代表性的品种，最近跌的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醋酸，从四月份的价格最高时候到过4600左右，跌到了现在2900左右实际上跌了有接近40%。其实它这个价差比战争之前还低了100块钱左右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下游需求不行， 啊，一个是啊，终端纺织服装链采购不积极，导致 PTA 的话开工大幅减产。嗯，四月底的话，它的开工率比2月28号下降了啊，就是8个点左右，现在已经66%-67%的一个开工率。啊，第二就是下游出产值啊等等这些需求的话呢也比较疲弱啊，就是终端也有很多一些生产链啊，还有需求不佳的影响，可能短时间终端接的确实有些过了啊，就是现在还是比战争之前还要差。那么后续的话要关注下游这些需求恢复的情况，就中长期的话醋酸的话呢还是有望改善的。碳酸产业链的话，就像比奇酸、淮盐丙烷，最近这两个产品价格跌的也是有比较快速。像淮盐丙烷比奇酸的话，价格从四月的高点1.3万元，跌了大概29%。像淮盐丙的价格从1.3万元跌到了跌到1万元左右啊，跌了23%左右。那么这两个产品的价差的话也有一些变化。像比奇酸的话呢，价差它其实比战争之前还是有些扩大啊，当中的话也扩大了2200元左右。而在淮盐丙的话，价差就是比较差了，就是比战争之前还要缩小了一些，大概降了150块钱左右。那么像原材料的价格，像比奇基本上稳中有升啊，就原材料它并不是核心的原因。像刚才我们也讲其他产品也是，它核心还是行业的供给啊，或者是这个需求端的一些短时间的波动。丙烯酸的开工率呢，从三月开始的话，它是到现在的话是先升后降，基本上现在在75%-80%左右。主要还是终端、地产等等这些行业比较萎靡嘛，中期呢这个行业可能还是保持适度的一种盈利啊，因为战争相对给丙烯酸这么高利润，最近有一些回落。未来这个行业还有一些扩产，可能丙烯酸的话就只有比较小的这种价格弹性。像淮盐丙烷呢，产能就比较偏过剩了，这个行业开工率也就70%-75%左右。三月的话，因为战争啊，下游有些恐慌性备货，产品的价格啊价差快速有拉升。那么最近的时间的话呢，确实行业需求没有符合预期，那么工厂呢也有些去库。那么没有战争因素的话，其实淮盐丙烷这个产品的价格价差可能在底部的徘徊啊。那么最近的话呢，又基本上回到比战前还要差一些。那这个产品的话，中长期可能就是缓慢的一个改善啊，就是因为淮盐丙烷最近这几年国内库的还是比较多的，短时间的一个上涨和一个下跌的话，都比较异常啊，都是战争因素。那么最后再讲一下大洋圈和维生素，它是中量是饲料行业啊，大洋圈报价小幅回调啊，就是接近有8%-10%吧，那百川统计的话，最近大洋圈成交价在38万元每吨左右，我们看报价可能在5万左右，实际上它成交价没有涨那么多。一般都是报价都是一些散单的价格啊，成交价的话，一个是比较偏滞后一些，第二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它比报价的话要少一些。那维生素 A、维 E 的话，分别跌了3%左右。像维 E 的话，现在报了9.8万元左右。像维 E 的话，现在报价9.3万元左右。那么它下跌的主要原因的话，既有原材料小幅波动影响，也最主要的就是下游经销商抛货的影响，就是前期涨得太快了。产业链还是积攒了一些低价的产品啊，原材料有些波动，可能就有经销商的卖货。我们觉得这还是一些短期行为，像大洋圈维生素格局比较好，海外出产没那么容易，所以预计等这一波清库存，产品价格有可能会小幅的上涨，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新科城啊。那么今天的话呢，主要介绍一下化工行业一季报的一些亮点啊，就是很多行业它业绩同比都有一些增长，而且后续有望持续，而有些行业的话可能还是要在底部徘徊。需要这个时间来出清啊，才能迎来转机。另外，我们也介绍了一下，上涨的一些品种的这个变化的原因和展望，还有一些行业价格跌的比较低啊，主要的原因还有背后的未来的判断啊。那么今天主要就介绍这么多，如果后面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再进行交流，谢谢，再见。